主内的子弟平安，我是张德仁。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马可福音第三课，所要研读的经文段落是马可福音第一章九到二十节，题目是从旷野到加利利，来看耶稣的示范与门徒的特质。成功神学可以说是基督徒最需要去防范的一种毒药神学。在很多的讲台上面，其实不自觉的在传讲错谬的信息。成功神学就是常常被讲员拿出来提说的主题。比方说，信耶稣或是侍奉主之后，你可以荣华富贵，但其实有一位神学家说，如果真的要从世界所定义的成功来看的话，恐怕圣经是不成功神学。我自己也常引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二十三节的下半段，一直到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的第二十七节。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的二十三节下半段，保罗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我们看到这么一位侍奉神的仆人保罗，你若是以世间的标准来看，幸福美满，难处解决，没有苦难，恐怕都不是吧。刚好相反，若真要说圣经中所谓的成功，恐怕和世间的标准大不相同。我们知道之前我们在谈马可福音的受书的对象，是一群在罗马受苦难的信徒。当时基督徒是受到罗马帝国尼禄皇帝的逼迫，当时的尼禄皇帝常常会把基督徒抓到之后就放到罗马竞技场上去和野兽搏斗的。而马可他的信息，其编辑的次序，也会特别针对当时在苦难当中的百姓，他们的处境，会做一个特别的安排。从第九节到第二十节，和这个是有相关的。首先，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九节。第九节说，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第九节告诉我们，当耶稣出场了，先锋部队施洗约翰在前面，当耶稣出来，马可首先记载的是耶稣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约翰的洗是什么洗呢？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四节说，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回到第九节， 也就是说，约翰的喜是悔改的喜。耶稣需要悔改吗？不需要的。耶稣不曾犯罪，也不会犯罪，也不愿犯罪，也不能犯罪。他若犯罪，就无法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所有众人的罪。因此，耶稣为什么要受洗，就不是从洁净的角度来理解，就不是从悔改的角度来理解，而是从哪一个角度来理解呢？马太福音三章十五节告诉了我们，耶稣受洗乃是要尽诸般的义，义也可以翻译成好的事情。这个好或不好是由上帝来决定，顺服上帝的吩咐就是好，不顺服上帝的吩咐就是不好。马太福音三章十五节告诉我们，耶稣接受这个洗礼是表示耶稣他决心要去履行天父使命的要求。换句话说，在这里耶稣是做一个示范的表达，只要是好的，连我都愿意去遵守，更何况是你们呢？我记得德仁过去在军队当中服役过一段时间，当我们刚刚到部队里面去，都要负责洗碗的，而随着资历越来越深，就不需要洗碗，由新进的同袍、新进的这些军队里面新进的士兵来洗碗。但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连快要退役的老兵都下去洗碗了，我们呢也就卷起袖子来赶快下去洗。同样的，如果连耶稣面对神的吩咐，面对好的行为，他都愿意去做，更何况是你我呢？因此，第一点我要分享的是，基督徒必须先有顺服神旨意的决心。决心很重要。耶稣透过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来表达他愿意顺服天父旨意的一个决心。我记得台湾有一个企业的集团很有名，它叫做鸿海集团。鸿海集团的老板叫做郭台铭。郭台铭告诉他部门的主管说，我们鸿海之所以成功，只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每一个人都要设定他的年度目标，并且在一开始设定目标的时候要有一个决心，要有决心贯彻目标，不达目标就下台，包括我郭台铭，我老板也是如此。这个是鸿海集团企业的文化，有一个强烈的决心。但基督徒呢？当我们成为基督的门徒，我们是否也下一个决心说，主啊，我愿意在我一生当中愿意顺服你的旨意，不达目标绝不退后。我亲爱的朋友，你有多久没有下决心了？耶稣透过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来表达他决心履行父神使命要求的一个决心。当然，耶稣接受约翰的洗礼，另一个层次也表达了认同。耶稣无罪，他不需要受悔改的洗礼，但是透过这个洗礼，他也表达他的爱，他的愿意，他爱世人，愿意承担世人的罪。这个角度也是一个很好你我来思想来灵修的一个角度。在讲第一点的最后，德仁也希望挑战你，想一想， 当我们成为基督徒这个身份，我们在顺服神旨意的决心上面，我最近下了什么决心呢？比方说，我决心好好读神的话，我决心回家关掉电视，而不是花时间在电视上面。都人鼓励你，听完之后，好好想一下，我最近要为神，为了要顺服神的旨意，我下了什么决心？好，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十节。第十节说，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基本上这一段也是一段承先启后的关键经文。为什么呢？因为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不是马可发明的。承先启后，第十一节告诉我们是天父说的。天父说，耶稣，你是我的爱子。所以九到十一节这一段也是在呼应回应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也是在启后。当你读第一章十一节之后，你读耶稣的每一段言行事迹，你要知道他的身份是什么，是神的儿子。我特别要解释第十节，什么叫做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鸽子我们传统都理解为和平、温柔、驯良等等意思，可是有学者指出，鸽子在旧约也是象征着以色列。比方说何西阿书第十一章第十一节说的，他们必如雀鸟从埃及急速而来，又如鸽子从亚述地来到。下半句我们不读了。这里把以色列百姓称为是鸽子。雅各书第五章第二节，在传统教会的理解，把它理解为基督与心腹的关系。而面对神的子民，是如何来象征性的称呼呢？雅各书第五章第二节说，我身睡卧，我心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下文我就不读了。因此有学者说，在这里圣灵仿佛鸽子，圣灵仿佛鸽子，而这鸽子有没有可能是代表一个新的以色列降在耶稣的身上，一个新的群体的诞生，是烙在基督的肩膀上。当然回顾整个新约，我们就知道的确教会是建立在基督的救赎上面的，而教会的发展与基督徒成圣之路的前进也是需要依靠圣灵。此外也有许多灵修学者很喜欢引用第十一节，当耶稣还没有开始工作，天父就对耶稣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很多灵修学者引申来应用说，同样的，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单单因为我们是他所创造的，我们是他的儿女。接下来十二节到十三节，我希望你可以再一次了解马可福音的受众是一群在苦难当中的信徒。 而针对苦难当中的信徒，十二节十三节给他们什么样的意义呢？十二节说，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里去。经文十三节继续说，他在旷野四十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伺候他。在这里，你想一想，在旷野，还有与野兽同在一处的耶稣，这段话给罗马的信徒什么样的感觉，什么样的感受呢？从耶稣受洗到圣灵降在他身上，然后到旷野，我们看到第二点，我所要分享的是，基督徒在心态上要有受苦的准备。当耶稣他是神的儿子，这个身份已被天父宣布出来，这个身份出来之后呢，他不是高高在上的，平静安稳的，享受荣华富贵，不是，而是到旷野去，而且和野兽同在一处。我说过，罗马很多信徒被抓之后是要被放到罗马竞技场和野兽同在一处的。这两节经文给当时的信徒极大的安慰，因为神的儿子也是如此。我们在苦难里面不要自暴自弃，我们要想想耶稣，他也曾经如此。而且耶稣在旷野，在与野兽同在一处的时候，经历到什么呢？经历到有天使来伺候他。基督徒不止要有受苦的预备，也需要有经历天使的准备。在苦难当中，神会差派天使来帮助我们。就好像德仁日前，因为我左胸有一个肿瘤，我要到手术房去开刀挖掉它。我当时一个人很害怕，很孤单，没有人陪伴。可是神当时就使用在手术门外的一个老婆婆，她是清洁人员。她就问我说，你很害怕吧？我说对。她就说，你会不会痛？我说会痛。她就大声地说，哎呀，会痛的话就没有问题了，割掉就好了，不要害怕。神使用这个老婆婆的这句话安慰了我的心，稳定了我不安的情绪。他是上帝所差来的小天使。同样的，我也很喜欢引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特别第五节一直到第七节，当保罗在苦难里面，神也透过提多对他说话，而提多的说话对保罗而言就好像神所差来的小天使安慰鼓励他。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五节说，我们从前就是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也不得安宁，周围遭患难，外有征战，内有惧怕，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不但借着他来，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因他把你们的想念哀痛和向我的热心都告诉了我，叫我更加欢喜。弟兄姐妹，提多的话安慰了保罗，提多在那个时刻成为神所差派的天使。而当我分享第二点，基督徒在心态上要有受苦的预备和经历天使的准备，除了这点大纲之外，我们是否也愿意想一想，你愿不愿意成为在教会当中神所使用的天使呢？不要轻看你自己， 有的时候你的一句鼓励安慰，特别对于那些在苦难当中的神的儿女，神有可能透过你成为对方的天使。接下来来看马可福音第一章14节到15节。14节说，约翰下监以后，我们知道施洗约翰是开路先锋，他下监以后也代表着大人物正式出场了，这大人物就是耶稣。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上帝的福音，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的第一篇信息是神国快要实现了，神国快要来临了，日期满了，代表的是那个预言弥赛亚的来临的那一天已经到了，就是现在。神的国近了，神国快要实现，应该是一种很兴奋的、很快乐的、很高兴的，但是在这里却好像是一种威吓式的、一种迫切的语言，说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背后所暗示的是百姓所过的生活没有符合神国度的标准。我第三点所要分享的是，神国快要实现了，你快乐吗？面对主再来，面对神的国完全的实现，你的心情是如何？你是很期待、很兴奋、很快乐，还是说不不不，我还没有预备好？神国的信息带给你什么样的感受？你的生活是否符合了神国度的标准？悔改信福音是我们迎接神国来临、神国完全实现所需要留意的地方。就诚如在去年，当我女儿在考试前告诉我说，爸爸，我们几月几号有期末的同乐会，我要预备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告诉他说，你先不要去想，哎，你要想的是好好预备来临的这个考试。考试没有考好，考试没有通过，后面的同乐会你乐得起来吗？同样，当面对神国快要实现，你快乐吗？接下来16节到第20节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16节说，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18节，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比带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比带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在这里，很多学者都在问，为什么是加利利？耶稣为什么从拿撒勒要特别来到加利利呼召门徒呢？有一个学者叫做兰瑞凡德朗恩，他特别研究加利利当时的背景文化。他说，加利利那个区域，因为特别加利利海附近的地区百姓都很团结，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四周围都被外邦人围着，而加利利那个区域呢，也是北方入侵者的头号目标。所以加利利的文化就是，住在当地的人有一个习惯，这个习惯就是他们会团队合作， 他们不会单顾自己的事。朗恩博士说，这也许是耶稣特别要来到加利利这个地方来呼召门徒的一个原因。如果这个立场是正确的，我想很值得你我来反思。因为路加福音第五章七到十节告诉我们，西门、安德烈、雅各、约翰，他们原本就是一伙的，他们在工作上面常常时常帮忙，常常团队合作。若这是神呼召门徒一个很重要的元素，那么我们需要了解第四点，服事不是单打独斗，而是需要团队合作。我很不喜欢看到一个讲员，他又可以领会，又思勤，又讲到都他自己。我宁可你把服事分下去，找一个人来领会，一个人领唱，另一个人思勤，好过单打独斗。期盼你我都能效法耶稣所看重的团队合作，而不要在侍奉的时候单打独斗。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